我犯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大家请。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说这话，就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我们师母给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非常的感恩，今年呢，我感恩节是在柬埔寨过的。好，那也是我牧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正式的参加这个短宣队。啊，我有幸跟我们三位大师一起参加这个短宣队。为什么三位大师呢？一位是医师，一位是药剂师，一位是牧师。好，那可是呢，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师的。我是什么？我是师母。感谢主。好，其实他们过去十年呢，他们已经到了这个中国啊，到越南啊，在柬埔寨都已经可是今年呢，特别是因为我在参加短宣已经有17年了，可是过往的17年呢，我都是到中国。啊，我都是到中国是培训家庭教会的一些的领袖跟同工。可是今年因为我们知道国内的情况特别的紧张啊，所以呢就没有参加。结果就很清楚的知道神带领我去柬埔寨啊，可是柬埔寨我从来没去过啊，那边情况完全不了解。你看这个 Patrick 还是第二年去，可是呢，其实我很兴奋，我想要知道到底神在那边要我看一些什么。听一些什么，学习一些什么啊，所以其实我特别的感动，就这一次呢，近距离的接触许多的宣教士啊，其实在我一生当中，我其实最敬佩的是宣教士，因为他们真的是为神撇下了很多的东西，到远方去来传福音啊，所以其实他们的生命也很感动我。等会儿在正道的后面的时候，我也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他们宣教士哈那个实际的一些的故事。不过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先要看这段的经文，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主题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这个是主耶稣问彼得，啊，这个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前问的彼得，而且不单只是这个一次，问了三次。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最伟大的宣教士是谁呢？为什么最伟大？我们都还是从这边去中国或者去亚洲，耶稣是从哪里啊？从天上到地上，天上的荣华，他的地位，他全放下了，到这个地上这么黑暗的这个世界当中，而且甚至呢，降生在马槽里。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吗？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有行动的，是吗？好，那我们其实这个有一首歌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Love was when 神就是爱就是，这是我其中很爱的一首歌。为什么呢？歌词当中它形容耶稣怎么样的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爱就是神屈尊为人，他本为神，他甘愿成为人，受时空限制，因为在天上是完全没有受时空限制的，他来到世上，而且没有任何的地位跟权势，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 子，甚至降生在马槽。我们在在座当中有谁是诞生在马槽的，请举手。好，马。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甘愿降卑在最卑微的地方，为的是要跟人能够让人能够体会到这个不单只耶稣愿意体会我们的辛苦，而且降卑到最卑微的当中。另外我们也看到下一这个就讲到什么是爱呢，就是耶稣愿意为我们流身流血舍身，好让这个妙爱临到我这罪人。真的很多时候我也在想，我何德何能，世上有更多的人比我好，可是为什么这妙爱竟然临到我这罪人。好，所以其实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感谢神，感谢神拯救我们 这位罪人。其实在今天呢，陈旭丹的后面我也摘录了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穆拉蒂。你知道我们差会，我们美南浸信会呢，在海外总共有将近4000位的宣教士。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教会呢就会在收集这个穆拉蒂的宣教基金，为了要支持这大约四千位一年的他们的宣教士的生活费。不过当然我们教会呢是全部都放在我们的宣教任线的信心的任线里面。不过在我在摘录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好，为什么穆拉蒂呢？他本来在美国，他的家庭非常的富有，他有最高的教育，他甚至跟总统一起吃饭。可是神的爱临到他，呼召临到他，他愿意到中国山东烟台，好，是你们的老乡，好，到村落最落后的地方，向当地的农夫村民传福音。他放下了他一切的尊贵，最后他的生命给了中国人。因为中国有饥荒，他说如果中国人没有饭吃，我也跟中国人一起受饥饿。所以以至于他在回美国的船上就已经病死了。好，所以我们美南浸信会每年都纪念他，所以用了他的名字来做我们的圣诞的基金。我非常的感谢主，因为 我看到穆拉蒂就是跟随主耶稣脚步的门徒，他愿意放下这一切，甚至为了他侍奉的人而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不单只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跟着这些宣教士的榜样来做。然后我们再看到在约翰福音20章第21节，当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在世上跟这些的门徒显现了，总共有40天。他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我们知道是父天父呢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当耶稣完成了他的使命，他要升天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讲父差遣我。今天呢，主耶稣也照样差遣我们每一位门徒。好，我们在世上，我们基督徒是有使命的，我们教会是有使命的。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把福音的好处要跟更多人分享，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也盼望今年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真的是遵守耶稣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吩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主不单只是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设立一个最好的榜样，并且最后他为我们世人舍了生命，好让我们今天 我们能够得着永生，罪得赦免，并且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能够经历到神你的爱。主，但是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使命，你差遣我们要到我们的周围的邻居，我们要到 Rancho 去，我们甚至要到世界其他地方去，要把你的福音，把神的爱给那些还需要，特别是他们还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需要听到这个福音。主啊，我们你也求你在当中亲自来引领我们弟兄姐妹，亲自来差遣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到呢，其实门徒在世上，他们也这个耶稣也是呼召了他们，是不是要跟随耶稣啊？可是呢，我们看到他们也是有挣扎的。好，让我们同我们在约翰福音在21章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背景啊。那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呢，耶稣复活了以后，好，耶稣突然不在身边了。他们以前是跟随耶稣的啊，所以他们一下子很迷茫，不晓得以后在世上要做什么，没有了一个依靠啊，所以以至于呢，他们又回到了重操旧故业。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但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好，我们现在首先要讲一下这个提比利亚海呢，其实呢就是加利利海。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好啊，他们去这个重操旧业哈，有没有打到鱼啊？好，没有哈。好，我们来这个，看我这个 ，OK， 好，这真的是挺敏感的。好。我们可不可以帮我弄一下那个下一页哈 ？OK， 对，好，我们一起读。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向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好，那我们再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好啊，是谁先认得主的？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啊？约翰。好，因为呢，不是说耶稣偏爱，而是他最爱耶稣。好，所以他跟耶稣最亲近，最亲近神的人，是不是能够首先能够辨认到啊？好，所以后来说他才告诉彼得。彼得一听到是耶稣，他就怎么样？好，马上跳到海里去了哈，就要到岸上去找耶稣。好，所以我们。问一下，为什么彼得有如此大的反应？很兴奋啊、哦！那或许都是情况，或许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刚刚呢，好，我们看到 ，OK， 其实呢，在这个在之前，好，耶稣曾经在这个地方呼召过彼得。而其实呢，这个格尼撒勒湖边呢，也就是加利利海边。好，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好，你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是不是有相似的情况啊？都是门徒去打鱼，打不着。可是后来耶稣就告诉他们下网，结果就捕到了，钓到了很多鱼。好，所以这个彼得就其实想起了昔日蒙召的情况。好，那个时候他自己甚至呢，在这个蒙召的情况，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然后他们就把两只船靠拢，撇下一切的跟随了耶稣。的确，之后彼得真的就是跟随了耶稣，一直等到耶稣上十字架的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啊？彼得发生了什么事？彼得最出名的是什么事？好，希望呢以后世人记得我们的不是像这样的事哈。彼得三次不认主，好，因为彼得之前他是不是很夸口啊？他说什么？我就是必须与主耶稣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的。好，结果最后呢，耶稣说：“真的吗？今天鸡叫啊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不是一次，三次不认我。”结果我们真的知道，彼得为了怕死，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后来当他听到鸡叫，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出去什么？他出去痛哭。好，其实呢，痛哭，我相信这对彼得的打击也很大。好，他不知道说耶稣是否真的是会原谅他，他也不知道耶稣是否以后会再用他这样的人。可是呢，我们也真的看到下一页，耶稣呢的确是主动来找彼得跟门徒吧。我们看到这一章呢，耶稣主要来找谁啊？找彼得。好，所以彼得知道虽然如此，耶稣仍然爱他，赦免了他，并且耶稣还要用他。所以我们看到的标题讲，主耶稣永远不会撇弃属他的人。不管我们怎么样令到主失望过，但是我们知道，每次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身边，神都是愿意接纳我们。或许我们也可以不知道我们是否也令主失望过，觉得自己不配得侍奉主，也盼望今天这个故事也能够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是永远的爱。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耶稣是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对门徒的爱。好，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那样多，这样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好，请问呢，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吃这个鱼跟饼啊？有没有吃？你们觉得耶稣有没有跟门徒一起吃？这很重要哦，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是耶稣已经复活之后了，是不是？他是不是灵性的身体啊？哦，我们很多基督徒看了这段经文，特别中国人心里面特别受安慰。 哎呀，将来我们复活以后还有的天，还有的吃啊，在天上有的吃，好不好啊？多好啊！吃是一种享受嘛，哈。好，那不过我们看到呢，耶稣他是很体贴门徒的需要，打了整个早上了都没打到鱼，是不是？是不是又累又饿啊？耶稣就亲自的来为他们预备，好，预备我们生活所需。因为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神爱的。好，天父应许要供应他儿女一切的需要。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主动的供应。虽然这些门徒他们去打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养生，是不是？结果有没有打到鱼啊？没有。好，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倚靠神的话，神一定能供养我们。所以我们在 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他们打不到鱼，是不是？可是神用他的神迹，用奇妙的方法供应他，因为万事都是神所掌握的，不是在人的手中。从这一点当中，我们看到神他是信实的。好，我们知道神是慈爱信实的，可是呢，神的慈爱有一个特点，好，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什么叫做守约？他说到做到，讲的没错，神是信实的。他说我说到做到，我说到要供应你一切所需，只要你相信我，你倚靠我，我一定供应你。你靠着你自己力量你没有办法的，只要你靠我，我一定供应你。 那这一点呢，的确是我在奉献做全职传道之前呢，我自己是亲身的经历。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刚大学，很感谢神，我就信了主。好，然后我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那个月，好，神就呼召我出来做全时间的侍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那个四年当中，我亲自经历到了神怎么样供应我。好，因为我好像以前也讲过，我们家呢有九个兄弟姐妹，所以呢我在加拿大，好，我在加拿大要读大学的时候，我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开车三个小城市去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唯一能够帮助我父母亲的就是不成为他们的重担。因此我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自己独立，我自己去赚钱，好，能够就是供养自己的学费跟生活费啊。在不过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在那个四年当中，当然，好，就是说我真的是觉得我唯一的依靠就是神。好，那四年当中，我靠不上我的父母，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帮我，我只能够靠神。而神的确是靠着我能够借到一些的学生的贷款，而且在那个四年当中不断的供应我工作。好，所以其实呢，我在做传道人之前，我至少已经做了十几二十份工作。我从最低层的洗碗，好，在这个叫 bus boy bus girl OK 这个碗碟的餐厅，打扫房间，加油站收钱的，我在这个幼儿园照顾幼儿，这些工作我都做过。好，我感谢神，我透过这些，我只能够最后讲说，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欠一毛钱的债。神完全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只是到最后哈，最后几个月，我真是挨不下去了。我甚至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礼拜，我只有一条面包。我只靠一条面包，不过很感谢神，那个时候神让我认识了黄牧师，所以他是他圣经学院毕业了，然后那时候认识他了， 他知道我的这个艰苦哈，那时候后来每个月就帮助我大概100-200块，所以让我度过了最后的几个月哈，所以感谢主。不过呢，我说实在，真的是因为那四年呢，我真的对神非常的感恩。我觉得真的，我经历到神在我身上这么大的恩典，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报答神。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愿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我奉献我一生，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够认识到你是一位这么好的神。好，那我也感谢神。另外呢，我也是知道，虽然我走上这个传道人的路，既然那四年神都这么信实的供应我。好，你们大家知道传道人牧师是神养的，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工作，好，可是神真的信实的供应了。好，我跟黄牧师，我们做传道人牧师30年，好，真的感谢神，神就是我们大牧者，我们一无所缺，而且神供应的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呢，我真的能够见证到这一点，就是神在呼召彼得之前要让他知道神是掌管万事的，神一定会供应他一切所需。感谢主。好，我们也看到这个耶稣也很有人性哈，先从早餐的交易式的分享，然后到了属灵深处的交流。那其实主也希望我们基督徒经历了神的爱之后，我们要以爱来回应主。所以我们看到呢，刚刚看到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虽然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不爱你的话，我也不会一听到你的时候就赶快跳到水里面去了，我爱你。好，主耶稣说，是吗？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喂养我的小羊。其实这个话呢，总共重复了3次。好，总共重复了3次。所以让我们，当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问耶稣要问他3次？通常什么话你要重复3次的？第一个重要是不是？第二呢？是不是也要他考虑清楚啊？以前那个彼得那个说：“哎呀，主啊，我别人都气你，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的哈，我为你死都可以。”他说这个话之前有没有考虑清楚啊？没有，是不是？说的太快了，所以这一次呢，耶稣要他，你考虑清楚一点。你说你爱我，你知不知道当我们爱一个人都是要付上代价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自己以前我在灵修的时候，我有挣扎的时候，我也问我自己，我真的爱主吗？当我不愿意为主付上一些代价的时候，我也问我自己，是不是我爱主不足够，以至于我不愿意付上这些代价。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而耶稣也清楚地告诉了彼得呢，真的爱是怎么样，是不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生了儿女，我们爱儿女，需不需要付上代价？神爱我们，需不需要付上代价？我们今天说我们爱神，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付上代价？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彼得，你说你爱我，那你就要为我喂养我的小羊。好，因为耶稣他要离到升天了，是不是？这些的小羊需要有人喂养。之前耶稣是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令你得人如得鱼。现在耶稣更加进一步，你不单只要得人，你还要牧养他们。好，这是我们能够爱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门徒训练，是不是？ 我们不单只要带人信主，我们还要训练别人成为主的门徒，这是我们爱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我非常的感谢神，在这一次的短宣当中呢，神让我从这些宣教士的生命当中激励我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柬埔寨，大家认不认得他们啊？有多少人认得了？请举手。好，对啊，上次有一次呢，我忘记什么时候，是七月底八月底，他来到我们的国语那个那个晚餐那个聚会当中分享哈。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韩国的宣教士哈，可是感谢神，这特别是这个太太啊，她是有一个中国心，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就大学里面主修就是中文，好，就是国语，好，那感谢神，他们在来了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神就带领他们到亚洲，他们首先在台湾服侍了八年宣教士，然后到了中国四年，他们是爱中国，想在中国，可是被中国赶出来。被中国赶出来了，后来神就带领他们到柬埔寨，可是他们在柬埔寨还是服侍中国人，特别服侍中国的宣教士。我非常的为 这对的夫妇感恩。不过呢，我一刚到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我不讲他的名字哈，这个丈夫瘦了5磅，他本来就瘦，他瘦的简直我都觉得太瘦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哦，我之前两个礼拜已经接待了一个短宣队，好，现在呢，我们这个礼拜又要接待这些短宣，然后你们一走，我还要接待一个短宣队，好，所以我就觉得心里面很难过。他太太还说：‘没事，我们就是祷告，希望我们能够死里复活。’好，我想说，我来这儿短宣哈，我是不是成为宣教士的负担？所以我听到了以后，我自己也知道说。”我当然在这整个行程呢，我尽量的帮助他们，可是我想说我们以后如果做短宣，我们也要留心不要成为这些宣教士的一个负担。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一年前已经告诉他们我们要来了，是另外两个短宣队临时的。好，可是他们，我非常的感谢神，这些宣教士，他们问这些宣教士的时候都说有没有其他时间，然后这些宣教士说没有，他说好，那没问题。好，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然后他们接下来呢，这个是在他家里，这个可以回到下一张吗？刚刚那个下一张，对，下一张，对，这个在他家里面的，我很感谢神，他能够把当地的各这个宣教士，不管是从各个国家来，刚刚那个 Patrick 讲的，都能够聚在一起，不单是我们才会的啊，从这些宣教士当中，我觉得也非常的受到鼓励啊。那当中有另外一个是也是韩国人的宣教士，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好，然后后来他就是也到了中国啊，这个做了宣教士17年。那他会跟我讲，他说呢，其实黄师母，我今天看我自己不是韩国人，我也不是美国人，虽然我在美国长大，我是中国人，我看我自己是中国人。这句话其实让我很感动。好，神的爱已经超越了国界。后来呢，我在一个礼拜跟着刚刚我们这对夫妇哈，这个相处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在这中国人当中服侍都讲中文，我都忘记你们是韩国人了。他说，黄师母，不瞒你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忘了我们是韩国人。可是我也想说很悲哀的是什么，在当地呢，有一些从中国的宣教士每个月有一个祷告会，不让他们参加，说你们是韩国人，我们指中国的宣教士，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们说我们的整个心我们都给中国人了，可是中国人却不接纳我们。其实我听到了以后呢，我马上跟他讲，因为他明年七月份要回来洛杉矶 一年的时间，好，在这边我说呢，我们教会欢迎你，好，我们教会也会看你是中国人，好，所以他们也很高兴，好，所以我们也理解到说这些宣教士的辛苦。接下来第二群的人呢，就是他这个刚 Patrick 讲的年轻的，这次我们接触40多个宣教士当中，一半人都是在30岁以下的， 因为呢，感谢神在中国地方，神感动了一些年轻人，成立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专门差派大学毕业生出去两年，学当地的语言，好传福音。在这两年当中，他们寻求神是不是要他们在当地做长期的宣教士。哦，所以在当中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起来，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唱那个宣教的中国不再是一场梦。哦，神现在兴起这些的年轻人，奉献他们年轻的力量。哦，那甚至呢，我真的是祷告希望在这次我们知道中国家庭教会很多的逼迫和炼境，我就祷告，我说经过这些逼迫以后，有更多的在国内的教会的人，年轻人要出来做宣教的工作，也希望我们大家为他们祷告。最后呢，其实我很想这个分享哈，这个夫妇，好，我在去了柬埔寨，我在那边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其实就在车上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对夫妇是我在大学时候的一位，其中一位牧师。他们后来奉献给宣教，8年在菲律宾，后来20年在柬埔寨向柬埔寨人传福音。在柬埔寨的时候，这个他的太太发现得了癌症。其实那个差会都已经叫他说，你得了癌症，你快点回国吧，我们也不再支持你了。可是这对宣教他觉得有神的护照，他觉得神没有让他们走，他们不能走。好，所以后来有另外一个差会接受他们，神医治了他太太的癌症，继续在那儿。可是这一次我见到他丈夫呢，我觉得有点怪，后来才发现他的确有精神病，他有躁郁症，从去年开始。那我马上就问他，我说你们今天都到退休年龄了，65岁，你丈夫还有精神病，你为什么不回加拿大去？你3个孩子都在那边，都成家立业了。他说神没有叫我们，还没有叫我们回去，我们当地的工作我们还没有交给我们可以放心的人。其实真的是令到我很感动。弟兄姐妹，癌症不能够影响一个人他为主奉献，精神病也不能够影响他们爱主的心，就是这样子委身给主。我为他们感谢，我回来以后我也经常为他们祷告，我希望说神能够医治他丈夫。我相信当地的柬埔寨的教会弟兄姐妹也被他们的见证，被他们的爱心所感动，我也恳求主更加大大的使用他们。所以今天属主的人，我们需要用爱来回应主的呼召。如果今天主也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我们北美洲可能是这一些的东西，你愿意为主放下什么吗？你愿意为主付出什么吗？因为爱是要付代价的。我感谢神，神带领我们教会呢，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教会第一年有这个信心的任限，虽然我们教会的目标是6万块，可是去年我们收到了任限15万。我们宣教委员会呢，我们也在祷告之后，我们决定说，我们想说大概我们如果能够收到12万，我们就很感恩了。的确今年呢也是因为我们有够堂，所以也影响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这个任限哈。所以不过我们感谢神，神预备的是足够的。好，所以我们这一年的宣教预算12万，到上个主日为止我们收到的奉献是多少钱？12万2000块。我们感谢神，神预备我们足够的。其实在这一次呢，两个短宣队泰国跟柬埔寨哈，我们都有探访过这个孤儿院。这些孤儿院呢，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刚刚派去介绍的这个孤儿院呢，明年1月份开始就没有钱了。 那我其实呢，我回来以后，我也是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们给你让我们收到的奉献超过120,000，我们也希望能够用这些钱去帮助这些孤儿。我们现在多出2000块，我希望1000块能够帮助泰国的孤儿院，1000块能够帮助柬埔寨的孤儿院，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主神其实呢是这样的赐福给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建筑物，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做宣教。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社区，我们成为洛杉矶不信主的人，也成为普世当中还有很多不信主人的祝福。因此我们在明年的时候，我们宣教委员会，我们经过祷告，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明年我们有收到100,000块宣教的任线。其实其中的50,000将会放在我们的 Rancho 的池塘，因为在那边还有很多不信主的人。那我们也今天弟兄姐妹手上也收到这个任线单，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祷告的心能够填下，你不需要今天交回来，但是我们希望你年底能够交回来，这是明年整年的宣教信心任线。也希望透过这些任线的基金，我们能够帮助更多在其他地方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给了我们这么多，也盼望我们今天我们能有这个福气，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告诉我们能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神你在带领我们的宣教事工，让我们能够祝福普世很多不同的工作。我们也盼望在明年我们能够继续，我们不管是 Rancho 或者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也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献出一份的心力，让我们能够用金钱，让我们能够用行动，我们能够实际的参与普世宣教的工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宣教的中国来回应师母带给我们的信息。